Hallelujah, Hallelujah！感谢主，亲爱的伙伴们、弟兄们、姐妹们、同工们、卫士们，大家晚上好。我们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今天晚上来到蓝房300，我们让祷告成为我们的呼吸，祷告成为我们的饮食，祷告成为我们的粮食，祷告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祷告成为在我们生命当中每天、每时、每刻、每一秒都在做的事。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这个晚上一起来到蓝房300。我们这个晚上的主题是从工具到器皿，我们来到跟大家分享。那么我们今天进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们先来两首歌，来到一起来敬拜。当我们用这两首歌敬拜的时候，我们期待着，我们也祷告着，让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从神的工具成长到成为主的器皿，工具用完就扔，但是器皿，我们的主永远住在里面，和他永远的在一起。我们用这首歌，我们来敬拜他。主，我们这个晚上，我们告诉你，主说，我们每位都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我们不要只是你的工具，我们要成为主的器皿。 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位都成为神手上的器皿，神住在里面的器皿，神常常在一起的器皿。主帮助我们，我们愿意说，我们要成为你的器皿。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每天都在成长长大。我告诉你说，主，我不要只是单单想做你的工具，我要成为你的器皿。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主啊，我们真的愿意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手上宝贵的、你珍惜的、你所爱的器皿。好吧，我们每位，我们花五分钟来到方言祷告。五分钟方言祷告，我们跟主说，主，我用五分钟方言祷告来到预备自己。是的，拉巴拉巴拉卡达拉比亚达拉巴沙卡达拉巴利亚达拉巴沙卡达利亚达拉巴沙卡达利亚达拉巴西。今天你方言祷告了没有？今天你没有用方言祷告，五分钟我们来方言祷告。伊沙拉巴卡达利亚达拉巴卡达利亚达拉卡达拉巴利亚达拉巴沙拉巴卡达利亚达拉巴沙卡达利亚达拉巴沙卡达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巴拉西。Ishala barkata liyat talaba shakata talaba liyat talaba shakata talaba liyat talaba shakata talaba liyat talaba sha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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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laba Asal berkata lihat telah basya kutulu kutulu lihat telah basya k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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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hat telah basya
Papa,
Hallelujah, Hallelujah，感谢主，感谢主。
如果你来保守我们，来保护我们，来和我们深深的在一起，我们祷告。今晚上你要来到 在蓝房300，让每一位参与的，每一位来到我们当中的，都有你超自然的保守跟保护，用你的宝血厚厚的遮盖我们，厚厚的保护我们。主啊，我们一起要来到和你来到同工，和你来到祷告，和你来到守望，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季节我们真的需要很多的祷告跟守望。主，我们今天晚上一起来到分享从工具到器皿，我们真的盼望主啊，我们不只是祷告自己从工具到器皿，我们今天也要为你所选择你所拣选的工具，让它可以成为主的器皿。祝福我们和我们深深的在一起，奉耶稣耶稣基督的名字我们祷告，我们祈求，阿们阿们阿们。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们，大家晚上好，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我觉得就有这样的感动哈，让大家一起方言祷告哈。因为我觉得真的，我们有时候我们一天有很多的忙碌，很多的事情，有时候连灵修的时间都没有，所以呢我们一起这样一起方言祷告也是很好的一个加油站哈。其实有时候真的，有时候真的一天很忙的时候呢，真的抽出5分钟，抽出10分钟，有个时间方言祷告，跟主再次的连接，这条路这个时间，这个的恩典是极美极佳的哈。感谢主哈。那今天晚上呢，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很重要的讯息哈。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好，今天晚上要跟大家分享很重要的讯息。那么呢，今天晚上的讯息就是从工具到器皿哈。那么呢，首先我要跟大家再重说一下哈，其实真的我最近在考察这个关于到70年跟80年的一代呢，真的让我一愣一愣，吓了一跳哈。我真的是越来越相信，真的我们现在在于一个转到一个新的系统的一个时段哈。神愿我们大家真的做出这个机会哈。我最近也跟一个牧师在聊呢，我就问他说，我说诶，我们很熟了啦哈，我们就直接说啦哈，你觉得我们这代还能活到哪一个年代哦。他就告诉我说，他看读了很多本书，他就看了好些牧者呢，有提到到了2060年，地上还是有住着人的，或者是他说，就是说2060年，还是有住着人呐、啊。然后呢，过后呢，讲聊聊聊聊，他说，反正到最后，我们应该，主的再来呢，应该会在，就是会在2100前呐、啊，所以简单说就是说，最起码我们还有74年呐、啊，大概这个意思啦。但是这不是重点啦、啊，重点的话，其实我觉得大概如果我今天晚上跟大家的分享呢，如果主真的给我们还有多一代，那么大概我们会到2099年，也就是说2100年之前哦，所以是蛮吻合的啦。但是我们并没有说一定是这个时间哦，只是一个看神做事的原则，还有看整个世界的神表象，世界所发生的各样的征兆，我们的一个推算跟一个推论，但是并不代表一定是如此哦。那么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呢是现在国际体系呢是建立在二战之后，那我们在5784年的时候就跟大家分享一代应该是多少年，对不对？我们就跟大家分享一代呢，有些人讲是120年，有些人说一代是100年，有些人说70年，有些人说80年，有些说40年。但是呢，那时候我就就是一个一个来到跟大家分享哦，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代，讲到120岁的，它属于是完美或者是永远的数字。100年呢，比较属于是生命必须完成的考验跟考试。 那么呢，一代呢，如果讲到一代的循环，它比较可能是70年，也就是属灵的完美，或者一代一个循环70年。那么呢，一代80年呢，大概它是建造在70年，有10年的这个调整区，去到新的使命、新的起点、新的方向。那么呢，也有讲到一代是40年，它是象征着，一段的这个试验期，或者是测验期啊，这样。那么呢，圣经取自于我们的一生年日是70，若是健壮的活到80，那么这个经文就很明确告诉我们，一代应该是70年啦。那么呢，80是健壮的，所以也就是说，有10年的缓冲期或者10年的调整期哈。那么呢，如果我们圣经里面我们看到，比如说雅各一家70人下埃及，以琳有70个宗数，摩西跟以色列长老70人上山，犹大国的人民被掳到巴比伦，服侍巴比伦王70年。但以理的70个妻，主耶稣差遣出去的70个门徒，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大概能看到，它属于属灵的完美，或者顺序的完美，或者一个循环的结束。所以我比较倾向70年。那么呢，我们在圣经里面也看到，他们被掳去了过后，只满到70年，他们回去。那么回去，然后呢，他们需要时间慢慢慢慢的重建，所以大概新的开始会用10年。所以第80年才开始啦。如果我们看今天的整个国际古典的经本位呢，就是说那整个世界的次序呢，或者世界的体系呢，它离不开钱的。所以也就是说，全部东西是建造在钱的一个原则逻辑去运作。所以世界的次序、世界的体系是建立在整个钱的金本位。所以1870年是很重要的关键，国际金本位，因为那时候呢，拉丁盟国还有美国还有德国，还有各个国家正式加进这个金本位。也就是说呢，你比如说你有1吨的金，你就印1吨的钱啊。就所以你的就是你的任何东西，你的钞票是有金在背后做支撑的，所以呢，这个是各国就1870年全世界走进国际的古典的金本位，每个国家都遵守这个次序。所以你的钱如果没有金背后支撑，你的钱是不值钱的。所以因此我们看到为什么今天英镑那么值钱，因为英镑呢，它有多少金，它就印多少钱，对，它就比较值钱。你印多，你就越来越不值钱，基本上就是这样的逻辑了啊。简单的说了啊，那么呢，这个东西到了2战的时候呢，44年过后，这个游戏被影响了。但是它虽然影响，它还是继续，它没有被瓦解。因为呢，虽然打战打完了过后，大家还是回到这个系统里面。这个系统什么时候被打破呢？70年过后被打破。所以呢，金本位是70年过后被打破。因为世界大家都打战了，没有钱了。那没有钱了过后，又没有这样多金，所以呢，没有这样多金，没有这样多钱，要怎么解决呀？所以呢，大家就在1939年。一直打战，一直打战，一直打战，对不对？70年过后，第70年被打破，所以呢，二战就1939年到1945年正式完全结束。但是大概到了1944年呢，基本上全部东西都已经定位了哈，都知道德国会输，各方面等等，收拾残局等等，所以正式结束到了1945年。但是1944年基本上整个的格局已经定了。他用了多少年来打这个战，并来到把这个游戏规则打破？他用了5年的时间啊，他用了5年的时间啊，也就是说，1944年基本上大局已定。那么呢，如果我们回到犹太日历，你觉得很有趣的哈？那大概呢，二战在什么时候开始呢？二战是在1939年的9月。如果我们讲说，他走进犹太日历的话，他大概是5699年开始打。但是如果更加正式，因为那时5699年差不多要结束了哈，大概再过14天就结束了哈，其实是3天14天就结束了，所以正式打二战是在5700年，大家记得这个数字，现在是五七呃
1985年，对不对？哎，现在是1786年啊，去年是1785年哈。那么呢，如果我们看的话，二战是在1700年开打的哈，开打1700年啊，也就是说1939年的9月左右开始打。他们打了过后，那他们5年过后，他们开始了新的系统，用5年来瓦解旧的系统，再用大概5年的时间建立新的系统，总共前后10年了啊。所以呢，这个是征战的10年，也是体系崩解再重建的10年。我真的发觉到，我们有无形的一个叫什么呢？相似点啊。那布林登体系呢，是在1944年开始的，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大概在这个年间，他们就是二战大局已定，他们就开始了这个体系。各国都说：“哎呀，我没有钱了，我没有金了，要怎么搞呢？”好啦，不然这样搞好不好？既然大家就没有金，全世界50%的金都在美国，好不好？这样的话呢，你美元就跟美金挂钩，1盎司的金等于35美元，你就定位这样。所以呢，也就是说，你随时拿35美元去美国的银行，去任何的银行换，你能换到35块美金，所以35块美金可以换1盎司的金块哈。那各国在跟美元绑定，也就是说，现在我们没有这样多金跟我们各国打仗了太穷了，没有这样多金去绑定，你美元跟金绑定，所以你叫美金，我们再跟美元绑定，这样的话公平吗？公平，OK，这个系统就走了，很好。这个系统大概也用了5年、10年，开始走进稳定的一个局势。但是呢，好景不长，大概27年过后，布林登体系就什么呢？就瓦解了啊。所以瓦解了，那时是尼克松总统，也是叫尼克松，震撼，因为那时候整个美金不再跟黄金挂钩，整个东西就瓦解了，所以因此不再叫美金，就叫美元了哈。所以呢，这个系统，这个整个系统呢，美金原本是我们讲说双挂钩本位，或者叫美元本位。我们知道，到了尼克松，他讲说啊，我们通货膨胀，我们没有这样多金，不能啊，我们就变成信用本位。所以呢，因此二战过后，布林登体系过后，他们就用美元本位，或者美金本位，还有信用本位，用了70年。到了第70年，这个系统也被打破。什么东西打破呢？之前是二战打破，是这个。这时候呢，是被什么打破？冠状病毒打破，所以你会发觉这个真的是很奇妙的相似点哈、哦、啊！所以呢，我们知道2019年，然后呢有什么冠状病毒，因此呢，这个美元系统跟信用系统就是一直在打破当中，现在还是继续打破当中。那、啊、大概我们看，1870年国际古典金本位开始，它大概走了70年，到了二战的时候被打破。打破了过后呢，他们用了5年的时间，1944年，布雷登体森林体系开始叫双挂钩美元本位啊。他们大概呢，这个用了大概5年，来到去打战，5年正式的这个整个新体系开跑，到了1949年。那么呢，1949年，总共用了10年做一个磨合期，还有做一个调整期。那么这个系统呢，走了，一直在1949年，它走了70年，一直到冠状病毒被打破。其中呢，有尼克松震撼，把美元本位换到去信用本位，所以呢，也是用了70年，冠状病毒来了。所以呢，大概我们现在呢，冠状病毒大概也前后可能用了4年5年，这样整个系统继续瓦解。接下来呢，也会用大概4到5年去建立新的系统。所以也就是说，大概如果今天世界的乱会一直乱到2029年，这个情况我觉得非常相似。我们看到呢，1939年9月，犹太自立5699年。如果正式打战比较 比较正式走进各个国代打战，打破整个系统，大概应该到了5700年才开始。所以呢，这是征战的十年。现在我们又70年来到了冠状病毒2019年10月，然后呢，大概我们走进5780年，那么呢，它会继续的来到整汉到2029年的9月到10月。所以如果现在这样算，一月2026、2027、2028、2029，还有3年8个月、9个月左右。所以感谢主，新的系统、新的体系就会来了。所以大概我们有了这个背景，那么呢，我比较容易跟大家今天分享今天要分享的东西哈。那么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得不承认，因为整个的以前有金本位很公平的，但是二战打破了，那但是因为全世界没有这样多金了，所以呢，他们就用美元双挂钩本位，所以呢，这个也是相对公平的。但是去到尼克松整汉，在1971年的时候，这个系统已经不公平了，所以呢，国际的这个体系已经腐败不堪。怎么腐败不堪呢？大概我们看到这个系统呢，从1944年，如果更正确，它整个体系走好的是，直到1949年左右，走了70年，它已经残败不堪了。它已经是变成是变成是很腐败的的一个体系了。比如说那铸币税，还有全球的财富转移，其实你只要是拥有美金的铸币权，拥有美金的铸币税，你就能薅全世界的羊毛。所以呢，简单说，美元它其实印这个美钞呢，大概一张只是一个废纸，大概17分美分，然后呢，它可以印到100美元，而且到最后呢，它是没有任何的经营各方面去支撑的。所以也就是说，今天我用17分去印100美元。我告诉你，这个纸币值100美元，你就要接受100美元，所以这是不符合圣经，这也是不符合，是因为我够凶，我够豪横，我够强大，所以呢，你相信我不是因为这个美元值100美元，你相信我是因为我的军队，我的强大，我的科技，我的各方面。所以呢，因此这个原因呢，就是美国就可以很容易透过这样的铸币税、铸币权呢，来到薅全世界的毛。这个是全世界这么多年都要忍受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美联储呢，它的政策周期呢，也是会在割羊毛。那如果我们不知道的话，我跟你分享一下，其实美联储呢，它不属于美国政府的。它是属于是什么呢？一批银行家。所以呢，也就是说美国其实也很惨。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各地的国家的联储哈，或者我们叫国家的这个印钞的这个机构是属于国家的，它是属于私人银行的。我当时真的不懂为什么美国会有这样的设计，反之我觉得这样的设计很不合圣经，也不符合逻辑。我只能说当时候真的有一批共济会的成员，或者一批影子政府或者深层政府，他们就是跟他的总统有一个这样的挂钩，邪恶的交易吧。因为这个是真的，你说是国家来印还正确一点，怎么可以变成私人来印的？你这个真的很怪。也就是说，你印多少都可以，但是你欠我们钱，那到最后呢，你要去给我们利息。所以我觉得这个美联储，你有什么资格？你有什么的？身份去拥有这个地位，我想 我只能解释，当时真的有一群深层政府的人，或者共济会或者光明会的人，在背后来到做这样的一个让美国永远欠他们钱，美国政府是为他们打工的。其实美国也很惨的，知道吗？美国其实真正受益的就是背后这些深层政府的人。真正你想看，你美国你没有钱是吧？你可以印，但是印呢，你就是欠我们这些银行家钱，所以也就是说，美国政府是为这些银行家在打工，公平吗？不公平的。所以现在特朗普做很多东西，一直在被骂，一直在被批评，一直在被攻击，甚至人家想着要杀他。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打破旧有的系统，他在打破这批豺狼、这批深层政府、这批背后的政府，这些真正掌管着全世界财富的真正躲在黑暗的这批人在跟他打仗。所以他们当然抹黑他，他们当然攻击他。所以我希望我们真的弄清事实。我们既然当时候真的知道神所拣选的是特朗普，是川普，那么我们就应该继续为川普来祷告啊，继续为川普来到祈求，继续为川普来到呼求。我觉得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哈。铸币钱就是印钱，铸币钱就是什么呢？就是私人的啊、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很奇怪。所以呢，过去的时候呢，美联储只需要升息降息做这件事，就能薅世界的羊毛。所以很简单，美国呢，它先放宽它的货币啊、降息。无限 QE 一直印钱，让更多钱出去给美国的大财团。过后呢，借钱很便宜，他们就借钱。借钱呢，过到全世界去投资。投资的时候，他就鼓吹说：“哇，你知道吗？现在马来西亚这个经济有多好啊，有多棒啊！哇，所以大家炒股，哇，大家一直借钱，一直借钱，一直炒股，一直炒股，一直借钱，一直炒股。过后呢，他怎么样呢？他等到哇，你的国家被炒上天的时候，他做什么？”那他就开始来到收息，开始来到加息缩表，让钱哦，因为借钱以前很容易嘛，现在借钱贵了吗？借钱也少机会了吗？大家就会把钱抽回来，抽回来的时候呢，你的很多国家的经济又崩溃崩溃倒倒倒倒倒倒完了。过后呢，他又在什么呢？又在是降息，又在是放水，让这些财团又在有钱借钱，又在去什么呢？将很多国家已经倒闭的、已经是快破产的这些好的资产，全部收回给美国，收回给美国这些华尔街的豺狼。所以呢，这是全世界这么多年一直在发生的事，所以呢，这个叫最后，引爆外围国家的危机哈，所以这个东西是一直在发生，重复在发生，所以我们知道呢，大概在1980年那时发生拉丁美洲的债务危机哈，1970年放水，过拉丁美洲借钱。过后呢，拉丁美洲鲍雷多国违约，那他就靠他的什么啦？各方面，他的好莱坞，他的所有的媒介吹你好又吹你坏，那之后你就爆雷了。那过后呢，包括1985年的广场协议，让日本就是错失了30年的发展。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哇，也是来是把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全部搞倒，对不对？然后呢，2008年。次贷危机做同样的事，2022年、2023年同样他在做这样的东西，也拉爆了几个国家啦，斯里兰卡啦、土耳其啦、阿根廷啦等等啊，资金在回流美国，所以这是一直在做的东西。你会发觉诡诈再诡诈，继续还是诡诈，所以这些年一直在做。所以呢，这个东西其实老实讲哈，还不是美国政府做的哈，是美国政府背后的这些银行家，也就是说美联储做的，也就是说背后的这批人所做的。所以你真的是不可思议。然后呢，他们还腐败的啊，当然这个部分呢，他们可以用武器。 化美元做制裁政治工具。那这个当然就是哪个国家不听我美国的话，那这个就是美国政府做的咯。这美国政府啊，你不听我的话是吗？好，冻结你的财产。所以俄罗斯就被冻结了，2022年伊朗就被冻结了。啊，长期施压，委内瑞拉就被冻结了。所以今天很多国家破产的，或者很多国家的国民现在很惨的，其实老实讲的，除了他的政府可能真的无能，或者可能真的也是有独裁，但是更重要的是，美国他执行了他的美元制裁政治工具。你说伊朗为什么今天那么惨？其实多多少少也是长期被美国制裁。你说这个朝鲜为什么这样惨？也是因为美国制裁。俄罗斯为什么也是很惨？因为也是美国制裁。其实有时候坏的，可能你不爽的是政府，但是到最后被制裁的是全民。所以呢，我去过古巴，我去过这个俄罗斯，我去过朝鲜。真的，他们真的很惨，我去过伊朗，真的很惨，因为他们很多东西都被制裁，所以呢，这就是美国他可以用美元的手段，只要你不听我的话，我就用美元制裁你。利比亚倒台，朝鲜、古巴等等，这些都是美国用的政治手段。所以呢，其实你说公平吗？全世界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位，你理当好好的来到去公平的去对待每个人啊，哦，然后还有呢，它可以嫁祸国内的危机给全世界。比如说那打个比方，美国它危机，因为特别是它就是管理不好，管理不当，还有呢，他们的政府无限的在什么呢？无限的在享受着过着奢侈的政府生活，奢侈的这个。但是到最后呢，他只需要印钱，印钱无限 QE 造成什么呢？造成反正就到最后，任何东西就要跟美元挂钩，所以到最后呢，我就把我的危机我嫁祸给全世界，我分担给全世界。也就是说，今天很简单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货币原本100人民币，我们可能可以买5桶油或者10桶油啊，但是现在可能只能买2桶油，或者慢慢只能买1桶油。为什么呢？因为呢，只要美国不断的印钞，我们的货币就不断在什么呢？被美元稀释了，被美元不断的稀释。所以呢，这些今天世界各地都在通货膨胀。其实除了世界各地也在印钱，但是更严重的印钱不是世界各地，是美国。所以只要美国他没有钱，他就印钱，全世界帮美国在买单，全世界帮美国在什么呢？在一起去还账。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很腐败、很不公的一个体系啦，真的是很不公的体系啊。所以美国霸权不断，只是硬，我们全世界陪他买单。所以这个很不，那他可以操控国际机构，助长腐败跟依附，比如说操控 IMF， 操控世界银行，暖住的条件紧缩是有化等等。所以呢，这都能不断的引爆各国的这个，所以只要你不听话，只要你不跟从我，只要你不什么，我就用美元来制裁你，用我的美国的这个世界银行，IMF 各方面来这个，还有包括石油美元，因为任何东西都要用美元来计算，所以呢，其实我们每次每个国家呢，专只是给手续费啊，都能养肥美国的银行，养肥美联储啊，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们每个国家，你要买东西，你不是本币的，你需要把你国家的钱换成美元，手续费他先捞你一笔，过后呢，你就交易完了，你要把钱拿回家，又用美元换成什么呢？ 换成你本国的货币，又给这批人又再捞一笔。所以呢，所以为什么以前人家讲说，为什么我们祖国要把钱放在把钱借给美国人，放在美债？如果不放在美债，我们就要一直给手续费，你说值得吗？所以就是讲，所以美元就是做美国银行就坐在那边白赚我们的钱，你想看公平吗？真的不公平啊！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加剧全球的不平等与这个贫穷的分化，所以呢，这个印钞汇集华尔街，还有这个资产的持有者。通货的这个税清，包括包括这个包括这个后果，就是全球的这个的上升，还有美国的这个1%的这个财富继续的激增等等。一粒麦子说：“我讲的不是神的道，讲国家时事干嘛？神的儿女应该听神的道，听神的道。如果我们不懂得世界的局势，我们如何祷告？我们躲在祷告室里面，过后呢，我们用什么祷告？要祷告之前，我们得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有了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呢，你是告诉我说，我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我就躲在房间。那在祷告什么呢？我也不知道。所以这样要如何祷告？所以呢，你的根基对于这个的认识是错误的，你需要更改过来。如果我们不懂得，我们就跟大家讲得很清楚，蓝房300是做什么的？蓝房300就是我们实事。祷告，我们事实祈求，我们神心意守望，我们神旨意代祷，我们蓝房征战，我们基甸300，我们蓝房亲密，我们心腹战士。所以简单说，如果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如何要祷告？所以我希望，就是说，大家就是说，就是说要来到，真的是明白时事，明白，整个世界在发生什么事，我们才能祷告，不然我们要怎么祷告？所以我当然相信很多教会的，很多教会哈，很多教会就是说他不懂时事发生什么事，或者真实的世界在怎么运作，那么呢，我们是没办法祷告的，我们不可能躲在那边祷告说，哦，主啊，主啊，你祝福美国啊，你祝福美国，我们连敌人是谁，神用的是谁，我们都不知道，我们要如何祷告？你说的，所以呢，其实老实讲的，一个人哈，一个人呢，他是不是有真理在里面，是不是有圣灵在里面？不是他满口开口就是圣经，他就是有神在里面，或者有真理在里面。我们要福音，我们要圣经，但是圣经跟圣灵呢，是可以。在我们生活每天活出来的，所以神没有叫我们远离世界，神叫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要活出他的榜样，活出他的生命，活出他自己。那么呢，神并没有叫我们信主过后就躲在祷告室里面。我们如果不懂时事，不懂世界发生什么事，我们要如何祷告，如何祈求？你说呢？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要懂了，我们才能祷告哈。所以我希望你明白了哈。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重新审视一下，让我们真的去明白全世界在发生什么事了哈。所以如果你觉得 我不是在想神的道，我会告诉你说，我就是用神的道来到什么呢？过滤世界的事，我才能把真理讲出来。如果我没有用圣经，我没有用神的道来到过滤世界发生的事，我们根本不懂得祷告，也不知道如何祷告。所以简单说，如果说我就是因为有很多真理在里面，有很多神的道在里面，我才能分别现在的局势发生的属神不属神，属事不属事，所以这才是我们要的。阿们。OK， 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那所以呢，简单说，现在呢，其实在整个的加剧的全球的不平等，还有我们的这个贫穷的分化，还有呢整个道德风险与权贵资本主义的整个的不平等跟不公平。所以呢我们今天全世界都在跟着这个美国的体系在买单。美国只需要举个手讲个话，全世界买单，全世界在买单，全世界在买单。所以我要跟大家讲呢，就是这是真实世界在发生的事情咯啊。那么呢走下去呢，那神出手的时候，神就会用工具，对不对？那我们知道呢，哇，现在世界太腐败了，腐败的不得了。那那么呢，我们要打破这个腐败的体系，对不对？要将整个体系把它打破，把它打败。神会不会从天上降一个手下来？如果神是从天上降一个手下来，我觉得我们现在都很害怕。所以神没有，神要破除这个腐败，神怎样呢？他会选择他要用的工具。所以今天美国很腐败，世界很腐败，各国也在腐败，整个体系已经走了70年，不能再走下去了，要爆炸了，要崩溃了，要瓦解了。你看哦，现在整个世界腐败的这些国家，我们看美国还被标着这样的颜色，其实它的腐败更严重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一批的庄家在背后。对对对对，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哇，整个真的腐败的不得了啊！他就躲在后面，在铺排着全世界。OK， 那么呢，神就看到哇，已经70年了，不行啊，要怎么搞嘞？这样对不对？神就兴起了他的工具。那工具跟器皿是不一样哈、哦。那工具呢，就是。一个铁锤是工具吗？可以是工具，但是器皿不一样。器皿是神要什么呢？选泥土，然后呢给他经历水，经历火，经历雕，经历磨，经历烧，经历烤过，他才能成为器皿。所以工具是用了就扔，器皿是住在里面。那大家希望成为神的工具，还是希望成为神的器皿？那我们看大家了，我们都希望神的器皿，我们不要是工具。我要跟大家说的，神所拣选的这位川普，特朗普，只不过是一个工具，他只不过是神的一把锤子。你说他道德败坏吗？道德败坏的要命。你说他是一个野蛮人吗？他就是一个野蛮人。你说他是一个黑社会老大吗？不讲理的吗？他就是一个不讲理的。你说他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没人们没文化的一个什么呢？一个呆蛋吗？真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但是你就想说，如果说他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他怎么打破世界的系统呢？如果他是像拜登这样哈、哦，乖乖听话的跟着维持整个系统的，维持整个的，他像克林顿这样来到维护整个体系的，维护这些银行家、这些深层政府的利益的，他怎么打破呢？所以神用他，他就是一个锤子，锤子就是要打破这个系统，打破这个体系。所以既然神选他做锤子，那么我们是不是要为锤子祷告，打破整个系统吧，打破不对的东西吧？就是对不文明的人，就是用不文明的方式，对这些 败坏、腐败这些深层政府，这些罗斯柴尔德家族、洛克菲勒家族，这些所有腐败的人，就是要用这种方式，难道不就是这样吗？所以现在整个系统，神就是用这把锤子，神就是用这个的工具将它打破。所以今天你看到他，对，他就是不按常规出牌的。所以呢，他现在就是将整个系统在瓦解当中。所以我觉得是好的，因为如果不是我们继续被这个整个的系统继续的。影响我们继续的捆绑，我们继续的辖制我们，难道我们是要这种事吗？所以现在整个系统已经瓦解了，现在整个系统已经不行了，现在整个系统已经是腐败不堪了，所以神用工具要敲破它。他当然不按常理出牌，他当然有得敲就敲，他当然就是没有人文的，就是一个黑社会老大。那么呢，工具要打破这个二战后的国际体系，你看哦，他怎么打破呢？你看哦，他可以哦，你这个维内瑞拉真的是你这个这个委内瑞拉哈，就是说哦，是石油哈，是石油的这个对吗？你是石油啊、的这个啊，我现在呢就是什么呢？我不会按常规，我就打破这个系统，我就把这个东西打破啊，我就派我的美军去建立。其实在另一个角度，其实对于很多委内瑞拉的教会，其实他们是谢谢特朗普做这件事。反而他们是长期被这个独裁者不断的去影响，不断的去什么呢？不断的去辖制等等。其实委内瑞拉是一个这么有钱的，这么多世界储藏量最高的一个石油的国家，但是到最后他反而混得这么破，混得这么烂。混得这么不容易哈，所以呀，所以我觉得，当然，如果你问我把人家总统捉过来，当然我是不能接受的。但是我想，如果说这个工具，我们既然大概90%多以上的教会都认为特朗普是神所拣选的，都祷告特朗普当选。我觉得你我应该没有任何的选项说，这个当时祷告哦，神的拣选，忽然间他做的东西不符合我们的想法，我们就说哦，又是不属神的，我觉得这个也不行啊，对不对？当时我们大家都认可这是神所拣选的，都是神所要的。但是虽然它只是工具，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工具可以打破现有的腐败、现有的黑暗、现有的不公。我觉得其实难道不是一个好事吗？那比如说他说我要格陵兰，他要什么？他要资源而已嘛，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这个系统我们让它继续的能打破哪个不合理的系统、不属神的系统，就它打破吧，就当它打破吧。既然神你所拣选的这位仆人，你所拣选这位的工具。就让这个工具继续什么呢？继续做神你要做的工啦，对不对？我们当时看到，神也是神在整个的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看到这个有一个但以理就看到什么呢？有金的头，有银的这个景象，然后背，然后之类到脚，对不对？然后一个什么呢？一个的石头将它打破了嘛，对吧？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确实是很多很奇特的东西从他的嘴巴出来，这个真的是吓坏我们哈。但是我相信，就是说，神既然选择他，他就做很多东西，将很多不属神的东西把它打破，或者腐败的框架打破，难道不就是一个好事吗？当然，我觉得我没有资格来评判他，因为我觉得，当时我们确实祷告神所拣选的是特朗普。那么呢，接下来会是怎样？我只能祷告主啊，如果是你选择的，你继续保护他，继续保守他。 继续的做你要做的工，我觉得就 very OK 啊。所以当然我们看到他说哦，我丹麦没有能力保护，只有美国可以保护，他就要抢人家的地，我真的是哇，真的是天哪，有这样的人的，我也很不明白。我说神，你会选这样的人吗？啊，但是我想。我觉得我也没资格来问神这句话，因为当时我们祷告，很多先知基本上90%多以上哦，都说这是神所拣选的，所以当时我们也一起祷告，对不对？啊，所以我知道他选这个地方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地方很多资源他要开发，所以他是用这当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门罗哈，门罗他要搞现在叫川门罗主义。当时候这个门罗总统呢，他就去买了阿拉斯加，就买了这个卢西亚纳这个地方等等哦，他就去做他要做的工作咯。那么呢，当然他为什么要格陵兰？格陵兰当然是战略地理的要冲，也是一个北极的航道红利，能源与光关键矿产，还有军事与地缘政治的核心，所以这就是原因他要选格陵兰的原因啊。那么呢，我们看到他是我要，我还要，我都要，对不对？那我们看到的哪？你看到他不只要格陵兰岛，要加拿大，要加入美国，然后呢，这个巴拿巴运河，还有那墨西哥湾，他也改到美国湾等等，他甚至也是。就都是用啊，中国威胁，俄罗斯威胁，其实很多东西，老实讲的，真的会冲昏我们的头脑啊！主啊，我没办法接受，我真的难以接受。所以我觉得他的情况是，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全都是。所以我们其实老实讲的，我们何必为他去生气呢？我们就祷告，主啊，如果这是你所选择的，你就来到做完你要做的工。啊，对啊，神当时就是选择尼布甲尼撒成为工具啊。你说尼布甲尼撒信主啊？没有啊。但是问题是，他对最后他讲的话也是尊重，天上是有一位神的，不是吗？所以他现在显示是OK 加拿大是属于他的一部分这个墨西哥湾是要改名字，然后呢，现在墨西哥也怕他，巴拿巴运河也是要收回给他，然后呢，格陵兰也是他的哦，所以呢，他就从这个李嘉诚的手中拿回到巴拿巴运河的控制权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看到他说南美洲是我家的后花园，每个都要为我效力。哇，所以你看到这个人不可思议，他不只是这样哦，他说我不要的，我不要，我不管，我不要就是不要。美国特朗普政府已经退出了66个国际组织条约，离开联合国框架，所以呢这个情况哇哦，然后呢退出66个国际组织，联合国机构就31个，哇，真的不可思议。还有呢这个巴黎的这个气候协定他也退出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哇，我的天啊。所以我要讲的是，我就是特朗普，他就是特朗普咯。那不妨我们来看看当时候Glim Gammon 这个先知呢，他当时预言的一个很特别的预言呢，当时他去世了哈，他在去世前呢，他有过这样的预言，我们再听听，我们再确定一下到底他是不是神所拣选的。
Trump shall become a trumpet, says the Lord.
这里呢，其实 Trump 呢，当时候在美国的这个政治界根本就没有 Trump 这个人，他讲的是他也不知道 Trump 的意思，其实就是王卡王牌，也就是说你在打扑克牌的时候有一个牌是王牌，所以呢他就讲 Trump shall be a trumpet， 他讲，所以他讲 Trump shall be trumpet 的意思就是说王牌即将成为神的这个大喇叭大号角。所以当时他讲这个的，谁会想到是特朗普？因为特朗普的名字刚好就是 Trump， 所以也就是说大家都认为说当时他讲的 Trump 不是王牌，而是当时他讲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讲的 Trump 就是现在的特朗普总统，所以他讲说特朗普总统会成为一个号角，成为一个大喇叭，成为一个大响声， 他说你听到吗？我会兴起，让这个特朗普成为总统，不是传统的，
不是，
我会让全民感觉到他成为愚昧。神说，我所选择的，他们说我他是会是一个热血，他会将很多的保护的机制，将经济改变很大。来听神的话语，神说，我会让他在这个位置两届。一开始他不是一个祷告的总统，我会放他在这个白宫的办公室，过后我会用圣灵浇灌他，我的能力会加在身上，这是神的话语所说的。神说，现在这个总统，我会把他放在白宫。不要说他是不属神的，他根本就不懂神。
Even as Jesus disguised himself for the great feast.
但是我会主耶稣会访问他，我会改变他的心。当他来到白宫，他不只是会成为我的，他还会祷告，他会成为一个在白宫没有发生过祷告的总统。这个男，这个当时人会说他是拥有神的灵的，他会放他的脚在这个平台上。神说，他说少年人跟少年女的会有介入的时候，进到神的国度，见到进到这个政治，进到工业。现在这些行业很多被黑暗所管辖，因为这个男人他会来到成为总统两届，因为他的缘故，我会来到在这个政治还有在这个工业做一个改革。然后呢不要害怕，没有东西是多余的。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that men shall question. Fear not, for you shall sit in that seat, and suddenly my spirit shall come upon him and baptize
him. 我的灵会来到他，会浇灌他，充满他。我的火会烧他，我的恩膏会降在他的身上。神的灵如此说：
No more war.
不再有战争，不再有战争。这个是Jim Clement 当时候，那时候在2007年发的预言。2007年特朗普根本都不可能成为总统的，因为他根本是离得太远了。所以我要讲的是，他就是叫川普，全名川建国，他就是叫川普，全名叫什么呢？穿剑界，剑什么呢？剑世界。所以我觉得神用这把锤子将旧有的体系打破，将旧有的东西把它打垮，难道不就是一件好事吗？为这个锤子祷告吧，为这个锤子来祈求吧。它只是神的一个锤子，所以呢，不要对他的道德要有太多的要求，不要对他的做法有太多的用我们的圣经的高度来去审核他，让他做完他的工。我们真的看到他根本就是一个，我们讲说就是一个叫什么呢？对，李嘉诚是共济会是真的，他就是一个叫什么呢？他就是一个流氓，他就是一个混蛋， 真的就是一个混蛋，但是呢，他打破现有的世界，他打破现有的规则，建立世界新秩序。所以感谢主啦，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要为他祷告了哦。所以呢，他就是一个啊，所以呢，他们讲说什么呢？特朗普呢，开始了一场黑手党式的全球权力争夺，流氓啊，真的是流氓啊！你说我也是觉得他是流氓啊。但是我们真的祷告了哈，神，我们祷告神的工具到神的器皿了。那你看哦，圣经里面给我们什么经文呢？那所以呢，我跟大家讲哈，我所有的教导都是建立在圣经的基础，我所有的分享都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根基，我所有的分享都是建立在什么呢？整个圣经的主流思想，还有圣经的逻辑、圣经的根基、真理的真谛里面。所以呢，我全部的分享从头到尾一定会回到圣经，所以我希望大家明白哈。所以如果你是刚刚加进我们，或者刚刚如果说分享世界的一些东西，分享局势的东西，你就觉得说我讲世界不讲神的话，那我觉得我们真的对圣经的了解、对神的了解、对基督徒的信仰太过浅薄，或者是太过肤浅。真的，如果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活在世界，活得更有影响力，活得更像光，更像盐。那为什么我们要活在活？我们为什么要活在圣活活出来呢？所以简单说，就是说这本圣经读了，就是让我们活在世界，活得不一样。活得什么呢？活出神的光跟神的盐。所以你看呢，亚述。好，有问题的话呢，周六问，我一定回答你啊。OK，好，那这里我们看到神说亚述是什么呢？那他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亚述变成神的棍，看到吗？看到吗？手中拿我恼恨的杖，哇，又是我的棍，又是我的杖，哎，神用亚述。一个很败坏的国嘞，来管教什么呢？来管教以色列，看到吗？哇，所以你会发现，哎，工具耶，所以神可以用特朗普成为工具吗？可以。所以呢，神用亚述，亚述是一个很败坏的国嘞。我告诉你耶，哎呦，真的是亚述当时候，这个去，当时候这个约拿去传福音给亚述人嘛，尼尼微是他的首都嘛。那过后呢，连约拿都不要传福音给他们了，因为说他们太败坏了，这群人我不要传福音啊，对不对？所以，但是神使用亚述来到管教以色列，所以工具啦。那神同样的使用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对不对？来到什么呢？来到管教以色列嘞，所以工具嘛，对不对？同样的，神来到用扫罗的时候，当时神说什么呢？他说："哎，这个扫罗是我拣选的器皿。当时候扫罗是杀害基督徒的嘞。神说他是我拣选的器皿。所以，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就是：主啊，你来到，你既然选择这位成为你的工具，我们真的祷告，我们真的祷告，你来到把这个工具转换成为你的器皿。是的，出人出爆的方法就是对待伪君子。今天的世界在管理世界的就是一批的伪君子，一批的表面做到好像博爱大爱全世界，实际上是吸着全世界的血。这批人真的只有用这样的方式吧？我想啊，所以呢，我们真的祷告，它只是神的一个锤子，但是这个锤子不用付上代价吗？你想看，他差不多被杀两次，哎，差不多被杀两次，哎，他还是什么呢？还是站起来。所以呢，我们真的祷告，神保护他，保守他，将这个世界旧有的体系、旧有的这个 将它打破，将它破除。真的，我们真的跟主说，主啊，这个系统已经走了70年，不能再走下去了，太腐败了。反正你美国一没钱，你就开始将什么呢？将全世界当成你的印钞机，当全世界帮你一起买单，太不公平了。我们不要这个系统，我们要打破这个系统。我们真的求主怜悯帮助，我们真的求主说，我们真的求主来到兴起这个什么呢？兴起这个工具，我们来为主的工具祷告。我们的祷告是，主啊，让这个工具哦可以成为你的器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盼望我们真的要为世界祷告，首先我们得真的明白世界的局势，明白世界的时事，明白世界在发生什么事。不然呢，我相信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在攻击这特朗普，同意吗？很多人的祷告都是在破除这特朗普，在粉碎这特朗普，在攻击这特朗普。但是我要跟大家讲，他也很无奈，因为呢，什么呢？因为我们看的是我们个人的利益，我们看的是各个民族的利益。你看他又做这件事了，你看他又搞这件事，搞到我们现在关税给这样多，你看他又是个坏人了。所以我们怎么祷告？所以我们如果懂他是神的工具，我们也懂世界体系是不公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祷告，主啊，让你的体系取代现在的体系，让神国的体系降临在地上，取代掉现在不公的体系、腐败的体系、不堪的体系，这种恶心的体系，让神的体系取代，让神继续用这个器皿破除全部不属神的。你来访问这个工具，让他真的一天可以成为神的器皿。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盼望我们一起的来到努力，一起的来到为这个器皿祷告跟守望，一起为这个器皿来到呼求神。我们如果不懂得时事，我们不懂得事情的真相，我们如何祷告？我再次的强调，我所有的教导都是基于圣经，我所有的教导都是在圣经的根基出发，我的所有的教导都是在原文的根据跟依据里面。所以呢，如果你是刚刚参与我们，或者刚刚加进我们，你不懂得我有多爱圣经，我不懂得我有多爱神的话，如果一天你懂的时候，你就真的懂。但是其实我也不想解释这样多，懂我的人就一直会懂，不懂我的人不管你怎么解释就是不懂。但是没关系，时间是最好的考量跟考验，时间是最好让你明白我的一个，明白我，明白滴滴云端的一个立场跟根基。我们来祷告，来守望。有问题的话周六问啊，周六不行，周六我不在，周六我不在哈。我们明天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很好玩很好玩的课，明天记得一定一定要来。我们开始，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工具来祷告，我们为神的工具来守望来祷告。哈利路亚，我公开自由的今天给每位的伙伴可以自由的祷告。我们今天只有10分钟，如果你想祷告的话，你举手来祷告。每个人最长最长祷告30秒到1分钟，30秒到1分钟。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如果今天晚上你听了这个的祷告，听了这个分享，你要祷告的，你举手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持人帮忙打开麦克风啊，让他们就开口可以祷告。哈利路亚。
天父爸爸，谢谢你给我们学习今天晚上的课程。我们为你兴起的川普祷告，谢谢你赐福给他，成为你手中的工具，又转为器皿。哈利路亚，一切荣耀归给我们天上的爸爸，也赐福给我们舰长，真棒，谢谢主，荣耀归给我们的耶稣。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透过今天晚上的学习，我们明白了怎样按照你的心意来祷告。祷告的你的心意当中，主啊，你做事都是超乎我们的所求与所想的。我相信你要借着你所使用的工具来做成你自己的工作。主啊，我也求主你施怜悯在你的工具上，让你的工具被你使用的过程当中能够转化成你所使用的器皿。谢谢你耶稣，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为特朗普祷告。主耶稣，我们求你来到特别保护这你所拣选的工具。主，我们知道现在世界各个实力想尽办法希望你的工具被干掉，希望你的工具被除掉。主，我们祷告你超自然的保护在他的身上。主，我们知道你的手在你的工具身上，你要使用它打破任何的腐败的体系，腐败的这个架构。主，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体系太过腐败了，不只是世界，我们看到即便是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腐败的体系，腐败的架构，很多宗教的架构。主，我们祷告来摇动世界，来摇动教会，让很多的不属于你的体系，不属于圣灵的架构要被拆除，要被断开，要被破除。主，我们祷告你保护你自己的仆人，保守你自己的仆人，保守你的工具，让这工具发挥属灵影响力。主啊，我们真的用逻辑，用思考，用人文，用知识，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人太疯狂了，这个人简直就是一个流氓啊，简直就是不讲道理的一个野蛮人。但是我们知道，主啊，真的对付伪君子，对付这个隐藏在背后的这群人，真的可能只有用这个方式才能瓦解，才能破除，才能断开。主，我们祈求，我们祷告你在世界，在现在的整个系统里面来到做一个转换，做一个摇动。主啊，你继续摇动吧，你继续震动吧，你继续的破除吧，你继续的断开吧。主啊，让这个世界回归到神的体系，回归到圣经的体系，回归到天上的体系。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你的国成就在我们的国，愿我们接下来的70年可以走进神的体系，走进天父的体系，走进耶稣的体系。哈利路亚，继续的来祷告，继续的来祷告。哈利路亚，
天父，我们深深的知道你是掌权的那一位。主啊，川普是你手中的工具，已变成你的器皿。真的知道主你是掌权的神，愿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愿主的国长大，更加的在你的面前蒙你的悦纳。你自己要做的事不是我们能理解的，主啊，完全的你在掌管这个时代，掌管这个体系，掌管这个新的体系。你借着川普你来改变这个体系，主啊，打破这些腐败的体系，完全的建立神的国度。愿神亲自在这掌权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刘远，谢谢主。
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满心的感赞美你，阿爸父神，万事万物，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在你的命定当中，在你的心意当中，更加的在你的旨意当中。阿爸父神，因为你是万王之王，你是万主之主。若没有你的应许，什么都不会发生。若没有你的应许，特朗普都不会存在，更不会当选为美国总统。这样子，他既能成为美国的总统领袖，父神，一定有你让他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他既成为你的工具，一定按照你的心意来发展，按照你的心意来走向。天父爸爸，最要紧的是让他通过他能够将来成为你实行你天国旨意和计划的一个旗帜。阿爸父神，谢谢你让特朗普也被保守，让特朗普被你的宝血来遮盖，不要那些黑暗邪恶势力来得逞，而让他走进你的心意，走进你的体系和命定。荣耀归给善于真神，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祷告，继续来守望。主啊，你保护你自己的仆人，保护你自己的工具。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主啊，就像当年一样，我们看到主啊，你来到使用尼布甲尼撒王，你来使用亚述。主啊，这些这么败坏的，你也可以使用。主啊，我们真的祷告，你来到使用特朗普的时候，主啊，狠狠的将旧有的腐败的不属神的这些体系，把它打破，把它打碎，把它打掉，让我们真的可以来到走进你的体系。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是的，主，借着今晚你释放你的真理，你是释放的神。借着今晚我们宣告，我们要走进这个体系，走进神本位这个体系。主啊，你借着你的工具，我们宣告这个深层政府，这个背后这个深层政府要被挖出来，这个影子政府要被曝光出来，这个黑暗里的豺狼要被清理出去。你借着你的工具，这个旧有的系统要被打破，这个铸币权要被夺回来。主啊，你也保护你这个工具，我们因这个工具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你就按照你所应许的，你的灵浇灌你这位工具，你的灵大大的浇灌它，你大大的高抹它，你智慧的灵充满它。主啊，从不懂神的到成为祷告的总统，这个白宫要成为这祷告的地方，要成为献祭的地方，要成为你宝座高举的地方，直到影响到全世界，直到影响到全球。这个属灵的运动要发起，这个拥有神的灵，拥有神的心意的主啊，从你的工具要成为你的器皿，这个改革要被开始，这个革新要被主啊要被持续，这个不再这个腐败不再有，这个不再有战争，这个和平要来到，你的国要震动，你的这个地上的国要被震动。借着今晚，主啊，你赐下这个真理的灵在你的教会里，你赐下合一的灵在你的教会里，要我们在你的心意上祷告。你祝福你的工具，主啊，你祝福你的工具的同时，你亲自做他的平安，你来保护，你来继续的震动，直到你的心意成就，直到你的旨意成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啊，谢谢耶稣啊。
哈利路亚，主，我们祷告你来访问白宫。主，我们知道在白宫里面有很多是认识你的人。主，你在白宫来到做一个奇妙的工作。主啊，你的圣灵的风吹向白宫，吹向每一个官员，吹向每个属于你的儿女，吹向每个你的孩子。主啊，在白宫来到执行你的审计，来到做完你的工作。主啊，让每位的官员在白宫，包括特朗普，他们在白宫来到遇见你。主啊，来访问这位总统。主啊，让这位总统真的学会跪在地上来到祷告，跪在地上来到敬拜，让这位总统不再是一个自大的总统，乃是他是认识到他是有限的，他的上面是有一位全能的主，全能的王。主啊，圣灵的风吹向白宫，吹向每个官员，让每个官员来到敬拜你，让他们在白宫可以发起敬拜的声音，祷告的声音，让白宫成为一个敬拜神的地方。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也求你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民族主义，有太多的这个利益得失主义，以致到很多时候有一些的抉择选择，一些的决定对我们不太友善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不是属于神。其实主啊，你帮助我们，帮助每位的基督徒，帮助每位的卫士，让我们真的知道，也真的明白，我们只有两个国，一个是神的国，一个是魔鬼的国，我们大家都属于神的国。主啊，你做完你所有要做的工，震动完所有你要震动的，破除掉所有你要破除的，断开掉所有你要断开的人的体系，人的架构，所有不属神的东西都要一一被破除。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祷告祈求，主啊，你不只是来到在这个在白宫，在美国，在世界的层次在做，你也在教会做成你要做的工。主，我们真的看到，其实在教会真的有一群人非常爱你，非常渴慕你，也非常的清纯跟单纯的。主啊，你守护这群人，
保护这群人。主，我们知道接下来你的自己的家，你自己的教会也要有很多的震动，所有不属神的东西，所有宗教的东西，甚至巫术的东西，都要整整出去，完全整出去，完全破除出去，完全断开出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邀请今天晚上的主持人带领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阿爸父啊，我知道坏人只能用一些不守规矩的人去对付。天父啊，在人看来川普不是好人，但是他的确也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天父啊，在人看来这些不守规矩是不好的，但是这些不守规矩对于你来说就是很好的工具。阿爸父啊，你用人有你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天父啊，我们看只是用我们有限的眼光在看，但是天父啊，你做却也用你无限的眼光在做。阿爸父啊，求你转变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知道他是你的工具，让我们知道你要他做成你要做的事，我们只需要默默的在后面祷告。我们的祷告，我们的目的只是为了一件事，成就你要成就的事。天父啊，谢谢你，感谢赞美你，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在，因为我们知道你是神，因为我们知道你掌权。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耶稣亚的名求，阿们。
阿们，感谢主。我们谢谢良善最后做一个很好的总结。其实真的有时候坏人就是要用这种不守规矩的人来到对付他。哈利路亚，祝福大家今天晚上有美好的睡眠。我们明天一起来直播课，我们明天的课更加精彩，更加好玩。祝福大家晚上神同在，有一个美好神同在的美梦。大家晚安。